OK，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的福音，让我们可以把可以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把我们从我们生活的光景当中救出来。天父，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如同一面镜子一样，照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也照清楚神的样式。更重要的是，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带给我们的出路。愿天父你时时刻刻，让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读到你话语的时候，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面对自己罪的时候，时时刻刻都记得神你自己的救赎是如此的宝贵。因此，让我们的生命紧紧的与你连接，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连接。让我们生命可以活出那有盼望的、有自由的那样式那样的生命。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今天课程的内容也带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和喜乐。仰望你，我们的神。愿你看顾我们还在路上我们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平安。感谢你，我们的神。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内容讲到悔改，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词之后，您的反应是什么？您想到悔改的时候，第一个给您的感觉感触是什么？您是觉得听到这个词觉得很平常，稀松平常，感觉很正常，还是感觉很愿意听，还是感觉很刺耳？你说。
都愿意悔改的，但是说，可能就是这些还是很少，就是捡起来很难。
听起来很难，OK，是，谢谢您。一会儿也许我们会继续会回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课它每一个单元的第一页，然后上面那个标题就很好的诠释了福音和我们生活的不同，他都用这个词"概念突破"。之所以他"概念突破"，就是因为这些看上去我们似乎可以了解的这些词或者说在可能在教会里面是一些术语，带着我们自己的认知去理解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它真正的内涵。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悔改就是这样其中一个词。如果大家有书的话，您可以翻到41页，翻到我们教材的41页，然后我把这段给大家很快的读一下啊。他说41页，他说这一刻讨论悔改，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个词听起来常常像是一个糟糕的事情。哦，唐伯，您要不要坐前面？这样我是这个我声音大点儿。他说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好像星期五的下午被老板叫进办公室一样。觉得描述的很传神。他说的这个文化，当然指的是美国人的文化。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如果美国人的文化这个词听起来都很听起来刺耳，听起来糟糕的话，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可能就更难接受悔改这个词，这个它所带出来的那个内涵，在我们自己的认知里面，可能很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会讲出来。就像他描述的，他说，就好像周五叫进被老板叫到办公室一样的那种感觉。做错事了，他说："但是圣经当中的悔改绝不是糟糕或者异常的事。如果您有笔的话，可以把这个画下来。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悔改，不是一个糟糕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异常的事，就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换句话说，悔改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心态、生活的模式。" 他提到这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常态，悔改应该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常态。因为当我们更多的意识到神的圣洁，继续我们想象那个福音的，去想那个福音坐标图，更多的意识到神的圣洁，还有我们自己的罪之间的那个距离的时候，它就会引导我们来悔改，并且让我们确实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为什么提到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在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和信福音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耶稣在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圣经上记录他所说的第一句话，马可福音1章15节说：“时候到了，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只有人悔改的时候才会相信福音，而如果一个人要相信福音，毫无疑问的是和一个人的悔改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不断的转离我们自己的表现，转离我们的假装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而活。当然是第三课，我们讲到神的义。还有神的义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还有另外神给我们的好处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里就提到就是神的儿女。他说，符合圣经的悔改很重要，是符合圣经的悔改，让我们得到自由，脱离了我们自己的丑化，为福音的大能打开了一条路。打开什么路？就是打开我们的心路，就是让我们的心打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可以结出果实来。但是，罪让我们的悔改变质了，他夺去了悔改应该结出来的那些果实。所以他说，这堂课的目标是让我们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在做一个虚假的悔改，另外是帮助我们推动我们去走向真实的悔改。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悔改的时候，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来有的那些罪，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的这种状态，然后要相信福音，让我们从这样状态当中出来。但是罪同时要拽着我们，不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掩盖这个事实。所以，当我们在学这个课的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反复帮助我们，要把我们从这个，在罪当中掩盖罪的这种状态。要拉出来，这种所谓的掩盖，如果我们信主时间很长的话，可能就是听了很多的，读了很多的圣经，然后就是做不出来。刚刚姐妹说的就做不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罪在我们心当中的那种拉扯，或者有可能是文化当中对我们的拉扯。我们刚刚信主之后，对于福音的了解还没有特别的多特别的深入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文化当中带出来的，圣经上所提到那种老我的状态，在拖着我们的后腿，让我们用假装或者用假装另外一个词是什么来着？假装和表现，让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状态，所以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刚才那个课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想再问问，刚刚进来的同学，当您听到"悔改"这个词的时候，您觉得您的感觉是什么？您是觉得这个词稀松平常，觉得这个词你可以接受，还是觉得这个词听起来让你觉得有点刺耳？我是想试着回答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刺耳，
刚开始有点刺
尤
耳。
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悔改吗？我
是，
做错什么了？
是。是，现在感觉
现
好一
在就
点。
觉得很多要悔改的地方。
是，确实，悔改本身刺耳，因为它和罪是紧密相关的，对吧？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先说那个，这个世界有罪，哎，没问题，你是个罪人啊，what？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觉得接受不了。那悔改的刺耳和罪的刺耳，它是同一件事。对，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是一个罪人这样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想要悔改这样一件事。所以这里提到说要概念突破，每一堂课一开始他提到说要概念突破，悔改是正常的我们生活的状态，它不是一个糟糕的词。用英文说，it's not a dirty word，对不对？它提英文这里面用的是悔改，repentance。可能在日常生活的英语的语境当中，大概也不会经常用这个词。就像悔改这个词，在我们中文语境也不会经常用。但是圣经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和相信福音是同一件事。OK，好，我们下面就来，借着一些案例，借着一个案例，sorry，借着一个案例，帮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虚假的悔改，然后如何让我们有真实的悔改？昨天在群里面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开始用一个案例，OK。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但是不是我们的事儿，是我是在书上看来的，但是它和我们日常生活很这个场景非常的相似了，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OK，案例分析，您和朋友们一起计划出门去吃饭聊天，然后出门之前呢，您和家人讲好说你要3个小时回家。然后回家之后，然后家里面还有其他的家务事要安排，其他家务事。结果呢，您和朋友们聊得一高兴，就忘记了时间。不但忘记时间，然后这个电话也没听到，家里人打电话也没看到，然后晚了1个小时才意识到，然后赶快回家，然后耽误了家里面很多的事。家人非常生气，我没有写这个家人是谁啊，大概很多时候是老婆，或者是老公。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老婆忘了，然后那个然后老公很生气，但是都类似，家人非常生气，然后责怪你说每次都是这样，不靠谱，说好了按时就回来，结果呢一出门就忘得一干二净。我停10秒钟啊，把您自己放到那个场景当中，你现在面对的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忘了，然后突然回家。想象一下，刚刚提到悔改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像周五下午被老板叫进办公室一样。OK，这是现在的场景。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您自己的错误和家人的责备，您会如何回应？先说 sorry，OK。还有什么？就多说一点，我发生这么多事情，然后尤其家人说这个每次都这样，显然这是惯犯，对不对？这不是第一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OK，Sorry，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谢谢。还有什么？大家再想一想，其他人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您以前遇过这样的情况，您是如何回应的？找借口，什么样的借口？哎，好久不见了，朋友，好久不见了，真的不是故意的，sorry。好，谢谢。还有什么其他您想到您，没遇到的话，您会如何回应？猜猜，Oops，还晚了1个小时。OK，您看一下这个，如果您书本您看一下，我们48页，这是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都写出来。不过这我们就漏题了。您继续想，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您会怎么回应？再一两位，
下次改进。
下次改进。OK，真的不是故意的，才晚了1个小时。抱歉，刚刚玉斌您说的是什么来着？
找借口。
找借口，OK，是。朋友，好久没见了，对吧？还有人想试一下吧？再一位，
下次注意。
下次注意。OK，类似和那个刚刚，志德说的类似。好，谢谢大家，大家的回应都人之常情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回应，对吧？刚刚提到的就是下次注意，真的不是故意的，找借口。然后这个情有可原了，相当于是有 确实嘛，这个朋友好久没见，各种各样的情况。OK，大家记得这些情况啊。案例分析二，看一下这个场景会怎么样。案例分析二和刚才是同样一个事情，然后呢，发生在你老婆身上。刚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现在是发生在你老婆身上。OK，你老婆和朋友们计划一起出门聊天，和你讲好3个小时之后回家，然后回来安排其他的家务事。结果聊得高兴呢，一下子就忘了时间，你打电话她也没看到，晚了1个小时她才回家，然后耽误了家务事儿。你非常的生气，然后责怪她说，每次都是这样，不靠谱。说好了按时回来，一出家门就忘得一干二净。OK，同样的问题，面对自己的错误，家人的责备，你老婆会如何回应？或者我这么说啊，刚才大家提到那些都是人之常情嘛，对吧？这个。对不起，这个下次注意，这个确实忘了，然后这个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然后你老婆跟你说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说了这些情况。现在问题是，你会怎么想？这个问题请大家试着回答一下。太过分了，哎。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太太了，这个和其实和太太和先生和男人和女人其实关系不大。香菱姐妹刚刚说太过分了，刚才说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换在是老婆身上确实太过分了。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如果您太太这样回，或者说您的配偶如果像刚才那样说的话。确实不是故意的，不是1个小时，你凶什么凶？
1小时都看不见了，
你那1小时都干嘛去了？对，
各种想法哈，各种想法，你1小时都干啥去了？干啥坏事去了？各种联想，我会想到那些，我就会很生气。
是。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
说话说让对方去理解一下，可能这时候也可以说说，为什么你不能想着试着理解我一下呢？
OK，您是说那个犯错方吗？还是
犯错
过错方？
没有说这句话，让对方去理解他一下。
OK，OK。
你也可能犯错，会说你烦什么烦？不就玩1个小时吗？真这么发脾气吗？
是。
Looking forward to know the answer，因为这里边说的不是一个小，这里边说的是每次都是这样。不过我刚进看了，我觉得他在讲每次，其实是一个情绪，他并不是每次，我非常清楚这个。
非常清楚这一点是吧？非常非常清楚。
可以较真儿，就说不是每次，就说几个几个那次就不是，
是，
那天讲你。
是，
但也可以说，就是马上就说，真是非常抱歉。
是，
然后就好了，就非常抱歉。如果对方就是你太太还是追着来，那你就说，哎呀，那个还是非常抱歉，这次没做到，就是。但是如果看也看自己心情嘛，人毕竟是人嘛。如果血气挑起来的话，也可以针锋相对，非常容易。如果你想吵的话，对你。
是，谢谢樊燕弟兄分享。
我也是觉得朋友有类似的情况，他就是会很委屈的说：“你怎么这么凶？”然后开始哭了，然后变成你要道歉的。
谢谢大家分享。樊叶弟兄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很也很真实了。不过您没看到案例分析一，案例分析一是你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怎么回答？
这个我会怎么写？
那肯定没
对，我
事。
会非常非常，这个，不过这也是后来学的。
能全是那什么怎么安慰？
没有关系啊，就是没有关系啊，就是没有关系，因为，然后在下次就说上次我不说你没关系，为什么这次跟着我？Just be ready for that。就
OK，
学到了。
谢谢大家。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啊，我们一会儿会再回到这个故事来，用这个故事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场景的分析吧，做一个案例的分析，帮我们来看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啊，告诉我们如何去悔改，还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好长时间，然后虽然知道圣经上教导的，但是我却做不出来真正的悔改，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的那种悔改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讲的只能，真的就只能抓到一点毛皮。不过好的是，这本书后面还会讲到像如何解决冲突，其实这些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如何饶恕，如何解决冲突，其实它的原则都是一样，就继续再延伸下去。大家继续记得我们的福音坐标图，对吧？刚刚提到说，我们之所以没有我们如果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是什么样的？是十字架不断放大，那它到底它意味着什么？可不可以请一位同学帮我们读一下42页这里的中间最大的这一段？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段，小明可不可以请您读？我就直接点您了。
正如我们所见，基督徒生活的一贯模式就是悔改和信心。我们绝不会有不再需要悔改和信心的时刻。耶稣开始服侍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丁路德在其名作95条论。的第一条写道：“当我们的主耶稣谈到悔改，他定义信徒一生都过着悔改生活。在悔改时，我们承认自己内心有用、表现和假装，将十字架缩小的倾向。我们把自己的情感从虚假的拯救者和义的错误源头那里挖出来，并且转向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好，谢谢，谢谢。这段里面前面就提到说，我们生活本来应该有一个真实的样式，就是悔改和信心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换句话说，这个你们可能我们在福音班或者福音营，你们都举手决志过，对不对？说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接受决志。如果说悔改和信心是伴随我们一生的话，那换句话说，每一次如果有人这样呼召，每一次说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都应该举手，因为悔改和信心是一体，是一生的事情，不只是那一刻的事情。这本来就是我们一个生活的常态，所以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像耶稣所说这句话，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相信福音，因为天国近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然后作者在这里，在这段的后面总结出来，真实的悔改有这样三个层面。首先，第一，他提到说，我们要承认我们内心有要用假装和表现将十字架缩小的这个倾向。我们如果要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的话，我需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承认我的罪会拉扯着我用假装和表现，不让福音真的去改变我。这是第一。第二，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在给我们一个所谓就福音坐标图吧，给我们一个方式和方法，给我们一个手册，帮助我们去寻找、去思考，我内心到底有什么样的虚假的救赎主，还有虚假的义，然后要把我们从这些拉出来。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偶像崇拜，就会着重的会去讲这些东西，要告诉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从这些不可能救我们的东西里面，人或者事，还有不可能给我们意义的那些源头，要让我们快快的出来，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信心，我们要在信心里面要去转向耶稣，我们要信靠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真实的救赎主。 并且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本书告诉我们，给我们勾勒出来真实的悔改，包括这三个核心的方面，挺清楚的，是不是？这个挺，读起来好像挺，读起来好像挺简单的，是吧？这个读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我们的悔改往往不是这样，我们自己的悔改往往不是这个样子。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从43页这里读一下。表面上看，悔改似乎是这样简单不复杂的，但是它并非如此。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神学家加尔文说，我们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时时刻刻在制造偶像。甚至我们的悔改都可能成为我们罪和自私的工具。回想一下刚刚我们遇到那个场景所说的话，才迟到1个小时，对不对？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悔改，就是我们的认错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道歉，我们的认错，都能够成为罪和自私的工具，掩盖我们真实的样子。我们在熟练的进行假的悔改，而在福音为中心的生活里面，最大的需要就是去了解正确的悔改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悔改似乎是一种消极的含义。无论是我们的文化，你在电影上看到的，还是我们自己想象当中的认知，好像我们做了什么真正糟糕的事情，做了什么，好像是往往是我真正做了什么事情，行为上面开始有什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才需要悔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种罗马天主教的苦修的概念，如果您看过这个《达芬奇密码》，好像就是天主教的修士要不断的要让自己的身体要受苦，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要让提醒我们来警醒，渗入到我们这种悔改的概念里面。犯罪了，我们就应该为这些感到抱歉，痛责自己，然后要做一些事情来弥补。换句话说，下面这段话非常重要，悔改常常是关乎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认为是关乎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关乎于神和我们真正得罪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错误的悔改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倾向。我们想要感觉好受一些，想要让这些事赶快过去，想要让事情回到常态，想要知道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们的罪责减轻了，生活就可以继续前进。读完这句话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勾勒出来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悔改往往是什么样子，往往，就像他提到的这些，可能取决于我们的严重程度，对不对？事情不严重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不需要悔改，因为什么？因为它跟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有关嘛，对吧？刚刚大家也说嘛，才迟到1个小时。你迟到3个小时，你可能回来你就特别痛心疾首，是吧？迟到5分钟好像无所谓，迟到1个小时还好，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人嘛，这个互相要宽容一点。所以你发现我们脑海当中的悔改取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第二取决于时间，关注我们更行为更多的关注在我们做了什么，关注在我们外在的行为，而不是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对吧？会比较多的描述当时的情况啊，我没看手机，我忘记时间了，这些事情，讲的都是一些在表面带出来的这些行为的表征。第三，我们的悔改往往担心的是后果，什么后果？就是别人会对我们生气嘛，对不对？你如果回家1个小时，然后你的配偶，你的家人特别的大度啊，无所谓无所谓，或者一会儿没什么事儿，然后你觉得哎，这个好像无就没关系了，是不是？那个后果如果不在的话，似乎悔改的需要就不大了。第四，我们急于补救，就像这个书本说的，因为什么？因为生活的常态是不会发生冲突嘛，不会吵架嘛，没有人希望生活当中吵架，这是应该的，这是正常，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遇到冲突，自己做错事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快快去补救，所以第一件事怎么办？先说 sorry，赶快先说 sorry，赶快先希望能够让对方的怒气平静下来，赶紧表现，好好表现，保证下不为例。 能够希望能够让这个冲突的这个强度降低，希望让对方赶紧消气。为什么要做这些？就像这说的，往往我们关乎的是我们自己，对吧？当我犯错的时候，那个责罚给我带来的那影响，给我带来的伤害，给我带来的那些痛苦，希望能够减少。所以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悔改的样子。就像书本上说的，我们生活当中的悔改之所以是虚假的悔改，是关乎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关乎于别人，更不是关乎于神。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这样虚假的悔改？为什么我们的悔改像书本上面所说的是一种，不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去做的悔改？44页、45页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然后但是他背后的那个原则带出来人心的光景是一样的。他是提到说你曾经说话伤害过一个人，对吧？跟人吵起来，然后在人际关系当中伤害到一个人。而我们努力想要去做的悔改，往往是这样：哦，对不起，我伤害了你，我不应该说那些话，你能不能原谅我？他用的饶恕比较文绉绉一点，你能不能原谅我？但是作者问：这是真实的悔改吗？作者问我们这个问题：这是真实的悔改吗？我们的真正的问题，我们的罪是仅限于我们说过那些话吗？耶稣不是说过，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悔改之所以不是正确的悔改，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我们忽视、忽略或者拒绝承认我自己心里有罪，我拒绝在别人面前承认这件事。回到我们自己的案例里边，为什么我们会不看手机？为什么我会忘记时间？归根到底，原因是什么？归根到底，原因是我没有真正重视我们对家人的那个承诺，对吧？你出门的时候，你跟家人说啊，3个小时之后回来，到底在我内心当中，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它决定了你是不是要按照这件事情去做。所以，归根到底的问题是在我的心里，我不重视家人，才是我们问题的根本。底层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承认这一点？我们会不会承认？你换位思考，你就可以知道了。还就像刚才，为什么我举案例一、案例二？如果是你的配偶这样做，然后回来，然后告诉你，哦，对不起啊，我没看手机，对不起，我忘记时间。你心里面会想什么？怒火中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对不对？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那当我们在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们真正表达的诉求是什么？你为什么把我跟你说的话没有当回事儿？对不对？实际上，我们表达的是为什么你不重视我，不重视我们之间彼此作为家人之间的承诺？而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活动。我们在悔改的时候，往往是拒绝承认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悔改是虚假的。如何去辨别我们的悔改是虚假的？作者在这里说，当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再去和别人道歉、寻求饶恕、想要和别人和解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知道。作者这里继续说，尽管我们说了伤害人的话，但是往往别人感受到的是我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伤害、那个仇恨，对不对？你不需要去，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掩盖什么。如果我们的是，在内心当中有对别人的忽视、伤害，别人是一定可以感知到。因为如果别人伤害你的话，你也是一定可以感知到。怨恨、愤怒、嫉妒、苦毒这些伤害，除非我们愿意真正承认心里面的罪，否则我们的悔改不可能是真实的悔改。作者继续说：“他说我如何辨识我们自己的真相？他提到两点，提到两点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可思议，或者我们的开始承诺说下不为例， 这就说明我们的悔改是虚假的悔改。当一个人说"哦，我不相信我做了那些事"，这个是很比较美国人的表述方法，"I can't believe what I did" 那种感觉。当一个人这样去表述"哦，这个"，或者像我们中国人好像，哎呀，这真的就是忘了，就是一种看上去是为自己是呃是呃是为自己后悔，但是是一种。觉得哦，这不是我本来应该做的，我本来不应该忘记，我本来应该重视重视时间的。当我们在为自己去开脱的时候，当我们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那个假装和表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虚假的悔改。书上提的这些，就是我不敢相信我做的这些事儿，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寻求解决方法，下不为例。对吧？下次保证像刚樊叶弟兄说的，对吧？这个下次我不会不会再追究或者什么。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好意了，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弥补，我们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离圣经的标准有多远？坦白讲，如果说像您的配偶说的，每次都这样。你不会有下一次吗？对不对？我们对自己如果有一个比较真实、比较准确的认识的话，我们一定还会做错，一定还会犯罪，因为这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的常态。我如何保证我下次就可以不做了？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我希望今天我赶紧过关，对不对？今天我这样说，然后对方可以消气，然后消气儿，然后我们这个争吵可以过去，这是我更深层的动机，而不是真正说我要，我下次我要如何去做，对不对？你可能是想的是从对方已经跟你碎碎念念了你半个小时这件事儿，赶紧逃出来，我已经受不了了。还是那句话，我们往往的悔改是关注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关注我们伤害的人，还有关注我们得罪了神。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说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虚假的悔改，我只要换位思考就好，对不对？同样的事情放在现在在责备你的那个人，你可不可以接受他你现在所说的这些话？你所说的这些话，你对方现在跟你说出来，我们可以接受吗？课本45页其实他就讲到这一点，他说："知当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罪很宽容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别人的罪就会很愤恨。就是用就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深层的认为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心里面信誓旦旦的认为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然后你发现我们会把这个标准会加到别人的身上，你也应该可以改变你。那为什么你没有改变？你发现别人没有迅速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泄气，就开始责备别人，对别人很苛刻，变得很挑剔。所以啊，这从这几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悔改是虚假的。那一个真正的悔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悔改，如果说刚才是我们的问题的话，真正的悔改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需要看到刚才被忽视的那些，我们要去找到，要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要去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和别人冲突的时候，真正带来的伤害和问题是什么？课本45页这里提到说，福音呼召我们，并且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要去真实的悔改。这种真实的悔改是什么样子？第一，他提到说，悔改是要以神为导向，而不是以我为导向。他这里说以神为导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以人为导向，是以神为导向， 而不是以我为导向。换句话说，是以反思我如何得罪了神为导向，而不是以开脱我自己为导向。这里引用诗篇51篇第四节，大卫在大卫是旧约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然后一生辉煌，就只有一个污点，圣经上记载的就只有一个污点，但是很严重的一个污点，就是他和别人的妻子发生奸淫。他位高权重，然后看到一个女子在洗澡，别示巴看到她在洗澡，然后就把她招到宫里来，强行侵犯。当他做完这件事之后，先知拿单过来，与他对峙。当他被对峙之后，然后他写下这篇诗篇。他不但侵犯了奸和别示巴发生奸淫，而且他把别示巴的当时的丈夫杀害，杀人、奸淫两件事。做完这些事之后，当先知和他对峙之后，他的祷告是，他向神的祷告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不是说大卫在为他自己伤害别人去逃避这个责任。当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的时候，是他把他从他为自己开脱这件事情上，这个导向上面挪开，而反思他在得罪神，而他在这件事情处理的当中，他就是在开脱自己。当他和别示巴犯奸淫之后，别示巴怀孕了。怀孕之后，她想的事情是，要把这个人真正的丈夫要招回来，然后让他们可以这个同房，然后这件事就掩盖过去了，就是开脱嘛。然后这件事没成之后，然后把他灌醉了，然后还是没成，然后把他送到最危险的战场上面，然后最后被敌人所射死。所有的这些都是在为自己开脱，而此时此刻被先知对峙了之后，他意识到他不应该为自己开脱，他的问题在于他在反复的逃避罪，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罪在缩小十字架，要让我们离开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得罪了神的这个事实，而此时他意识到我向神犯了罪，我唯独得罪了神。所以，第一，真实的悔改是要反思我以得罪神为导向。我们自己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没有做到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本身就是没有全心全意爱人。
这个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这是大卫写的诗篇，但是大卫这里一点他没有，就是至少他写的时候，我不觉得他无论是刚才有得罪了你，他是说唯独得罪了你。我记得我在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知道大卫就是没有历史本身，但是他还有一个偏差，他说是唯独得罪了你，其实得罪的人是你得罪了神。一定在，如果是对人方面得罪的话，你一定也会这样。我跟那个人不会生气。
是，这个我们一会儿会提到的，没错，因为当耶稣在总结律法的时候，他说我们全心全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他下面加了一句，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对于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经上面的律法，爱神和爱人这两件事是根本是分不开的。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刚刚提到的那个场景案例，我们在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神拽进来了。但是当我们在为自己的罪开脱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的期望没有达到神的期望的时候，罗马书3章23节说是什么？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两堂课之前我们说我们现在身份是什么？是神的儿女的身份。而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是在得罪神。首先第一，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得罪神。加一句，如果两个人 两个人吵急了，有的时候会蹦出来一句：“你怎么这样对我？你还是基督徒呢？”对不对？如果两个人吵架，然后会说出来这样，当然一方面他是为了激怒对方，另外一方面他讲出来一个事实：当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做的低于神的标准和期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辜负了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实际上是得罪了神。所以真实的悔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此时此刻要如何在和人去解决这件事，要这样去讲。而是说，当我真正犯罪了的时候，当我真正要坐下来反思这件事的时候，这是我们反思的起头，这是我们反思的出发点，是把我从我自己开脱这件事里面要带出来。首先要想到我们其实得罪了神。第二点，课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真实的合神心意的忧伤所激发，激发出来悔改。什么叫做一种真实的合神心意的一种忧伤？这里引用了《哥林多后书》7章的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这本《哥林多后书》是使徒保罗，作者是使徒保罗，他写的一篇书信，他给哥林多的教会，既然是后书，就有前书嘛。当他写前书的时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些信徒措辞非常严厉，骂得不行。然后措辞之后，然后回来，他开始有一些心里面开始有些担心，担心信徒会不会听不进去，会不会承受不了他的这些指责？而之后，他的一个他自己所带的一个门徒叫提多回来安慰他，他说发现哥林多的这些信徒不但没有伤害到，反而他们真正带来了真实的悔改。所以他在这里最后倒数第二节、第三节，他说：“因为我知道那封信，就是他指着前面写的信，使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曾经忧愁，而是因为你们的忧愁导致了你们的悔改，是这种忧愁导致了悔改。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真正的这个忧愁是带来的一种真实的对人、对待神和对待他们伤害的人之间的那些忧愁，并且是参照神的律法带出来的忧愁，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就会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了，以至于得救。保罗在这里所想描述出来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如何真正把我从我自己走出来，不是看我自己如何从这个困难当中可以赶快逃出来。就对方3个小时喋喋不休，埋怨我如何从这个。人如何改变？另外一个课本叫《炎热》，我如何从这个处境当中赶快逃出来？而是说我如何去思考，我到底如何得罪了对方？我们的关注是得罪神的忧伤，得罪人的忧伤，而不是关注我此时此刻受到的这些痛苦和伤害的那份忧伤。而且我们的关注是我如何对照神的律法所带来的忧伤。回到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当我们自己的悔改是取决于严重程度，我此时此刻要有的悔改，不是说我迟到了1个小时怎么样，哪怕迟到1分钟，都是让别人失望。我此时此刻对人带来的伤害，不是我的行为怎么样，不是说我没有看手机，我忘记时间。而是我的心理如何伤害到对方，不是说此时此刻对方要如何骂我，抱怨我，喋喋不休这么长时间，然后还过不去，不是因为这些，而是我这样的伤害给对方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对照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告诉我们要爱神和爱人。如果我真的是爱我的家人、爱对方的话，我给对方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不是我自己要如何补救， 而是我把我现在所意识到的这些，我自己真正的问题和我对方带来的伤害带到神的面前，并且凭着信心要带到神，带到人的面前，向对方去道歉，就用我们的词就是悔改了。这是圣经给我们呈现出来我们真正应该要有的，悔改的样式。一个形态，我们生命的形态。回应刚刚提到的，我们关注的是心，而不是关注行为。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对照律法的话，我们一定是关注的是心，而不是我今天做了什么。而刚上面所有的这一切，上面所有的这一切，都和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信靠救赎主是分不开的。如果我只是关注这一切，没有最后这一点的话，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律法主义，就是我在试着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行为，然后要从要做得更好，只不过是换一种方法，换一种我要去想我自己的心要怎么样，要想都在靠我们自己。如果我没有一个福音的出路的话，这就是律法主义。刚刚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神借着耶稣把我们从罪的刑罚和权势当中释放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如果我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当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直接的后果是什么？是灭亡，对不对？想象我们的福音坐标图，如果我真的要清楚的看到神的圣洁和我的罪之间的鸿沟的话，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赎，当我看得清楚之后，我的下场是灭亡。所以人不愿意看到这些。当我没有十字架做我的盼望的时候，人不愿意看到这些。唯有我对耶稣的信心足够的时候，我才可以看得更清楚。同样，当我得罪人的时候，当我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当我屡次伤害别人的时候，当然说每次都这样，那这个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了。但是屡次伤害别人的时候，惯犯的时候，如果不是我看到耶稣基督会饶恕我，即使我是惯犯，今天此时此刻，神仍旧会饶恕我。在我真实的悔改下，耶稣的宝血仍旧会洗净我的罪的话，你是没有那个勇气去向别人承认，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伤害了你。而如果我没有神对我的保守，没有看到神真正对我的爱的话，我是不愿意关注我的内心的。虽然如果我们很清楚的去思考的话，其实这是一种蛮幼稚的想法。因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当我们换位思考的时候，其实别人心里面想的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对不对？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试着开脱的时候，我心里怎么想的，其实别人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不敢讲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对吧？只要我不讲，你就有猜错的可能，对不对？只要我不讲，然后对方一旦讲出来，你说我不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你就有猜错的可能。如果我不敢自己讲出来的话，我实际上又加了另外一层防护。为什么我不敢讲？因为我怕我一旦讲出来的话，被对方看穿了我，对方的攻击会更强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如果没有神的保护，如果没有救赎把我们从这个罪的刑罚和权势当中释放出来的话，人是没有这个信心和胆量做这样的悔改。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唯靠我真的信靠他，我才可以做到这一切，我才可以真的有那个合神心意的悔改。然后，您猜怎么着？如果真的我们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哦，诗篇说人能把我怎么样？你发现我们的心中那个信心，那种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惧怕，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而反过来，它带出来的结果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会越来越融洽。这是一种很神奇、很奇妙的一种改变，它需要时间，而且它有风险，因为你一旦敞开你自己，你就会受到伤害，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是我们真正能有真实的悔改唯一的出路和盼望。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所谓的悔改，所谓说福音如何可以给我们带来那种盼望，希望能跟大家勾勒出来这样一个概念，在之后，后面三课，课本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如何去活出来的时候，希望能够有更多这样的操练。还是那句话，每次课本的第一页上面都写概念突破，为什么要概念突破？因为圣经上面所描述的福音和我们日常的认知理解太不一样，所以我们是需要反复的去看圣经如何告诉我们才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所以这肯定是需要时间，不过感谢神，神给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和操练。OK，那今天课程结束，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OK，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就聊了这么多。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还是刚才这个案例，还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想一想刚才我们提到的真实的悔改，再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假设说啊，这是另外一次，这个俩礼拜之后呵呵又发生了一回，再一次面对自己的错误，再一次面对家人的责备，我应该如何回应？对照刚才课本所提到的这个真实的悔改，我应该如何回应？应该如何和我们的家人去在神的面前，首先有反思，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然后去和人和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如果您自己有更好的例子，也可以换其他例子。OK，因为它背后的光景、背后的问题和情况都是相同，都是类似的。OK，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带给我们的盼望是大有盼望，是带有自由的。愿天父真的就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这位圣洁的神赐下了你自己圣洁的儿子，把他的圣洁的公义加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这些看似是小事，但是可能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的时候，就带领我们倾心吐意，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思考你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的那份安稳，还有那份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到10:45，我们必须得出去。上堂课我们拖堂了，被这个儿童主日学老师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必须得出门。OK。张杰平，对，他在线上。还有另外是那个亚伦阿姨也在，不，可以，我可以和亚伦阿姨，不过亚伦阿姨可能一会儿就
你
上
好，
线了，因为他那个时间比较晚。阿姨
哎，
您好，
你好，谢谢你啊，今天重点就悔改，又是对我说是新的啊，这
哈
方
哈，
面，是啊，自己怎么正确理解这是新的，一天到晚自己向神来悔改什么，以为正确了，其实里边很有学问的啊，就是说
确
很
实
有
确
学问。
实，是每一天我们都
虚
需要
假
反
的，
思。
学虚假的，虚假的。